各位主日下午好，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心灵纯洁之福，天国八福第六福，先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你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你愿意我们都进入你永恒的国度，你愿意我们都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按照你心意而行，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的诱惑和我们邪情私欲的缠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道，不知道如何做。今天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这里，使用我的口将主的道放在每个人的心里，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心，渴慕并且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天国八福系列的正道，我们今天进行到了第六福，在马太福音5:8，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很多人望文生义，一看到清心就想到了清心寡欲，其实原文圣经表达的是内心纯洁。所以我觉得有几个版本圣经翻译的更好，比如说像圣经新汉语一本翻译成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圣经新一本翻译成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当代一本翻译成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版翻译成了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所以呢，第六福今天我们采用的经文是圣经新汉语一本，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一起大家同声朗读三遍：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两周以前我们第一次上启发课程的时候讨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神，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很多人都想问神问题，能见神多好啊，我有很多问题啊，想请神来解答呀。有位叔叔就说了，真的有神吗？你看不见神，我看不见我就觉得没有，你叫神显现给我看一下我就相信他。其实不仅他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这种的问题。我们给人传福音，常人说神在哪呀，你让我看见他我就信他。先不说人真的看见神是不是就能信神，首先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这节经文就提供了一个答案。一个内心纯洁的人一定会看见神，反过来说我们要看不见神，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够纯洁。所以今天的信息对于那些渴望见到神的人非常重要，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在进入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主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的教导。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五福，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马太福音5:3-10，这主耶稣讲的天国八福。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是进入天国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啊。我们讲过，天国跟世界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通过个人奋斗，追求荣华富贵，变得自信，使心灵强大。耶稣说，悲痛到绝望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应该尽情享受快乐。耶稣说，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做掌控局势的强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懂得变通啊，圆滑，做事讲究实际。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顾自己防备别人的人。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但是这个也不是世界所提倡的。世界告诉我们，你应该做一个心理想法丰富的人，要做一个老于世故的人，要做一个能跟人打成一片的人。因着人心里的各种欲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和自己之间各种冲突、纷争、斗争层出不穷，仇恨、争竞、记恨、愤怒不断地泛滥。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加拿大愈演愈烈的枪击案、暴力案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人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最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2019年在全球近80亿的人中，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症，包括14%的青少年在内，而自杀占死亡人数的1%以上，这都跟严重的心理问题有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突发公共事件、战争和气候危机都是影响精神健康的全球结构性的威胁。仅仅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焦虑和抑郁症就增加了25%以上。几年以前，根据中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结果估算，中国15岁以上人口当中各类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等精神障碍或者是心理行为障碍的患者。即使在健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深受焦虑、抑郁等情绪的困扰。现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变化快，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说自己啊心理压力过大，紧张焦虑。北京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其中40%，也就是说12万人左右患有抑郁症。人心里装的事情越多，出现的问题就越多，就不蒙祝福。所以人的心灵很重要，而神看重人心。我们重视外在的生活，但那是不够的。圣经中提到了一群重视外在宗教礼仪的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恪守旧约圣经那些关于洁净的律法，但是却不在乎内心的洁净。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不断斥责他们的伪善。耶稣说，你们这群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其实不仅法利赛人的心灵有问题啊，我们的心都不洁净。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人由于罪的缘故心灵污秽，在耶利米书第17章提到了人心的问题。耶利米书17章第1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 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犹大是神的选民，不仅神的选民心里有罪，从古至今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都污秽不堪。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难道不知道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还说，你们可能认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树，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神关心我们内心的状况，也知道人心充满了诡诈以及各种恶念，神知道这时我们不蒙祝福。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内心纯洁的人才有福。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一切事情，不仅看得到我们做的事情，也完全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三次提到了神在隐秘中查看人的情况。耶稣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没有什么事情能对神隐瞒，人对神是没有秘密可言的。知道这一点可能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要保守的隐私，但是我们瞒得了人，却瞒不了神。神把我们在暗处的东西带到光明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在神的面前隐藏自己的内心，我们内心的罪恶，我们内心的污秽，全都在神的面前是明显的，我们骗不了神。这样的话，我们就还不如跟神认自己有罪，追求一颗纯洁的内心。但是即使我们是如此的不堪，即使神知道我们所有的败坏，他还爱我们。神知道我们过去所有的事情，也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更知道我们将来所有的事，可是他仍然爱我们。神是如何爱我们的呀？啊，大家知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呀？有没有？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基督徒，我们就最起码要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还有人知道三章十七节是怎么说的吗？那我们一起来读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知道一切的事情，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仅如此，神 还审查我们的动机。大卫是这样祷告的，诗篇139篇23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之所以这么祷告的原因很简单，神知道我们的动机，并且根据我们动机的善恶给予相应的回报，因此神喜悦我们有纯洁的动机，他也要求我们有纯洁的动机。但是什么样的动机才是纯洁的呢？什么样的动机才是良善的呢？啊，箴言16章2节告诉我们，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做事常常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善恶的标准是神定的。我以前讲过，神不让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告诉他们，善恶的标准是我定的，你们人类只能遵守，不能更改，否则就犯了罪。有很多人心里都有纯洁的动机，但他们从未来到神的面前。比如说在墨西哥城，在那里有一间大教堂叫瓜达卢普圣母大教堂，很多人在瓜达卢普圣母大教堂前面跪着，用膝盖爬，爬150米、200米、300米，甚至一直到膝盖流血，为了敬拜圣母，圣母玛利亚。这些人把衣服拉下来保护膝盖，垫在膝盖底下，血流到了衣服上，有些人还背着孩子爬，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在虔诚地犯错误。在旧约时代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也虔诚地拜那些假神，拜巴利、拜亚舍拉，他们用刀划破自己的身子，他们的确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虔诚，他们有纯洁的动机，但他们进不了天国。耶稣说，进天国的人是内心纯洁的人。那么内心纯洁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幅里面，耶稣实际延续了旧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说明内心纯洁是形容人一心一意的忠于神，因而影响生命的各个方面。让我们来读一遍诗篇24篇3到6节，一起来读。我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这是大卫写的诗。大卫说，一颗纯洁的心是一颗无伪的心，是坚持真理远离诡诈的心，是一心一意的，不是三心二意表里不一的。清洁的心渴慕单单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求神的面。新约圣经雅各书也谈到了纯洁的心的概念，在雅各书4到8节讲，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刚才在诗篇24篇里面谈到了登耶和华山的时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清洁的手，第二清洁的心。那么什么人需要清洁自己的心呢？心怀二意的人啊，雅各书里讲了，心怀二意的人要洁净自己的心，也就是心意不定不专一的人。雅各书的4章4节把这些人称为淫乱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淫乱的人在这里比喻成信仰上不忠贞的人。 因此心怀二意的人就像是一个有夫之妇，在丈夫之外还有一个情人，这样的人既离不开丈夫也离不开情人，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这样的人就像墙头草随风飘，他们的心是割裂的，在世界和神之间徘徊，但是心灵纯洁却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寻求神的面。心灵纯洁的人是完全忠实于神的人，是单单敬拜神的人。主耶稣他讲的大诫命就是指的那些心灵纯洁的人。耶稣的大诫命讲的什么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心灵纯洁的人不是以一部分的心爱神，然后另一部分的心爱世界，也不是半心半意的爱神，而是全心全意的爱神。清洁的心毫无诡诈，也不心怀二意。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清心的含义。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因此内心纯洁就是专一的寻求神，也不是半心半意的寻求神，也不是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寻求神的真理和带领。内心纯洁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心跟神的真理合一，以便外在的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神的荣耀。那么谁是圣经当中内心纯洁的人呢？圣经并没有明确地列出这么一个名单，说谁谁谁是心灵纯洁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神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对生命的表现，看到的确有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尽心竭力地爱神，顺服神的旨意，获得了神非常高的赞誉。头一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带着家眷往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迁移。当时亚伯拉罕已经积攒了很多的财物和人口，但他蒙召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一句怨言也没有，就是单纯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100岁，他妻子萨拉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以撒。神为了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对自己忠心，叫他把以撒献上作为祭物，这是极其艰难的挑战。亚伯拉罕没有疑惑，没有抱怨，就是以单纯的心来接受神的命令。亚伯拉罕尊主为大，以神的旨意为主，爱神所爱的胜过自己所爱，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不但跟他立约，还应许他的子孙后代没有穷尽。亚伯拉罕对神单纯的顺服和信靠，使他成为了多国之父以及信心之父。圣经当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被称为神的朋友。新约圣经第一部马太福音刚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出现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圣经人类的救主是从亚伯拉罕而出来的，所以谁能否认亚伯拉罕是内心纯洁的人呢？其次，大卫。其实以色列国家的第一个君王不是大卫，而是扫罗。神最先呼召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扫罗的形象很吸引人，身体棒，长得帅，大高个，还是个勇士。撒母耳奉神的旨意高立了扫罗之后，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但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扫罗开始不顺服神了，甚至自己当祭司要给神献祭，于是神就废掉了扫罗，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国王。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召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大卫是一个追求合神心意的人，他心里一直都想着神。诗篇里面记载了很多大卫写的诗，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比如说诗篇九章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十九篇十四节，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蒙悦纳。二十六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二十七篇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二十八篇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五十七篇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心里只有神，这就是神所要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国王的原因。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虽然大卫也犯罪，但是他真心的认罪悔改，仍然靠主得胜。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都尽力遵行神的旨意。马太福音刚开头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紧接着亚伯拉罕就是大卫，所以大卫也是内心纯洁的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圣经当中记载内心纯洁的人是摩西。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摩西是忠心服侍神的人，并且跟神面对面说话。耶稣说，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所以毫无疑问，摩西就是内心纯洁的人。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这什么意思呢？是说摩西看到了什么？我们解释圣经不能断章取义，必须基于全本圣经的原则。首先，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跟神所讲的话。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既然没有人能见神的面还活着，那么摩西怎么能跟神面对面的讲话呢？这里面对面是一种修饰的手法，表示神和摩西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这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也说了，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个神和摩西互相谈话呀，就像两个人亲密交流一样。所以为了让我们理解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为了让我们理解圣经，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神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这种语言来告诉我们当时的情景是什么。那么这个他必见我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耶和华神跟摩西必见我的形象，那么这里神的形象指的是神的荣耀，这经文已提到了前面啊，指的是神的荣耀。 圣经清楚地划分了眼见神与显露的荣光中，以及个人与神的会面或者相遇当中所看见的，用以代表或者反映神的事物。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借着信心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的面。耶稣曾经说过，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此神借着他的儿子而显露自己的面，并且宣告他的荣耀。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在旧约时代，神通过天使来显露他的面，就像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跟摩西见面的那一位是天使，也或者是借着神荣耀的云柱火柱啊，神的子民离开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云柱引领他们走旷野前面的那一段路。因此神以某些代表他荣耀的象征来跟摩西相遇，并与他说话，而不是完全的显露他的面。神这么做是特别的向摩西表明他的喜悦。所以摩西呢，并不是看见了神完全的荣耀，也摩西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神荣耀的彰显啊。他并不是这个面对面只是一种比喻，但是无论如何，摩西跟神像朋友那样亲密的交谈，这说明摩西是一个内心纯洁的人。最后还有一个内心纯洁的人叫拿但业。这拿但业呢，好像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但是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对他却有很高的评价。讲拿但业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耶稣有个徒弟门徒叫腓力，腓力找到了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耶稣对拿但业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后来也成为了神的门徒。所以拿但业也是一个内心纯洁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人可以称为内心纯洁的人吗？我相信有。我听过宋尚杰博士的一个故事。宋尚杰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位大布道家，他在美国获得了大学的博士学位，本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却放弃了一切去传福音。神大大的使用他，带领无数人信主，他还有疫病赶鬼的能力。很多人听过一次他的讲道以后，生命就被完全的改变了。有些人效法他，也抛弃了金钱地位去服侍主。宋尚杰经常在讲道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心的丑陋和罪恶，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不少人批评他，攻击他，甚至捏造各样的谎言来诬告他，但他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说，我若隐藏一点点罪恶在心里，神就不会亲近我，但每次我祷告刚刚闭上眼睛，神已经站在我面前了。这个人为了服侍主竭尽全力，像一根蜡烛一样两头燃烧，只有四十三岁就离世归主了。我相信在神的眼里，宋尚杰就是内心纯洁的人。耶稣说，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那么内心纯洁的人为什么就一定会看见神呢？ 其实这节经文里面，内心纯洁是看见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当人的心得了洁净以后才能够看见神。主耶稣的话跟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的话是一致的，这节圣经讲什么呀？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换句话说，圣洁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真正内心的纯洁和圣洁，让我们得以看见那位荣耀的主。但是人是如何变得圣洁呢？圣经告诉我们，通过换心，把心给换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给人换了心，让人有了一颗纯洁的心，就可能见到神了。这里心包括了思想、意志和情绪，它是人格的所在，是人最深层的属性。灵是一种动力，激发人并且引导人的欲望、思想和行为。人的心和灵都要被替换和更新，原来那颗顽梗冷漠的像石头一样的心，要被柔软敏锐的肉心所取代，悖逆的灵要被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所取代，而变得顺服。当圣灵移植到人里面的时候，就改变了我们的动机，使我们有力量去遵行神的命令和旨意。我这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也就是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了重生的问题，我们一起再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为我们造了一颗清洁的心，并且把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寻求一颗不断洁净的心。这是一份礼物，我们必须像大卫那样跟神祈求这件礼物。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里面，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而且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并且不断地倚靠他，因为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里讲，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虽然没有人见过神完全的荣耀，但是经过了圣灵重生，内心纯洁的人认识耶稣，也就见到了神。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些接受了耶稣福音的人，会在耶稣的身上经历到神。看见神是基督徒最大的福气，也是神恩典中最大的赏赐。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虔诚的人都深深的渴慕看见神，他们也相信终有一天自己的愿望会实现。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希望能够见到神，虽然我们还不能立即的成就我们的心愿，但是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福分。不过这个似乎是不明显的，但是这个时代终究要过去，就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讲的那样，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将来在天堂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那时候我们要看见神完全的荣耀，并每天都活在他的荣耀当中，永远与神同在。这激励我们现在就可以不断地追求洁净自己的心。美国当代的属灵伟人，著名的基督教牧师作家陶树 Aidan Wilson Tozer 写了40多本书的著作，其中《渴慕神》以及《认识至圣者》是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帮助无数人与神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关系。陶树是一个愿意洁净自己内心的人，一位他曾经的牧师同工说，陶树每一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祷告，他祷告的姿势很特别，平趴在地上，下巴垫一块手帕，两手向前伸直，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通常先用2个小时的时间赞美神，然后再用2个小时为教会祷告。这个牧师说，祷告是陶树传承给自己最好的属灵遗产，借着祷告他学会了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祷告使他慢慢学会了做一个内心纯洁的人。今天我们学习了天国八福里的第六福，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总结一下，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不纯洁，而是被罪污染了，只有接受了耶稣的福音，才能被圣灵改变和更新，才有可能看见神。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需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其次，我们知道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是还没有接受洗礼，你需要接受洗礼，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第三，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信主受洗了，我们仍然需要追求内心的洁净，因为这表明我们对主的忠诚，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来爱主，来爱那位神，这样我们必会在天家跟神面对面的见面，完全的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内心纯洁的人，因为在天国里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愿意成为心灵纯洁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基督耶稣，不做心怀二意的人。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除掉我们心里的诡诈，通过祷告，通过你的话，叫我们渴慕神，为了荣耀神而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